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17号，公元2007年3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示大众要提升内心调伏，尼泊尔举行九届赤坚仁波切遗体火葬仪式，西藏女作家韦瑟呼吁不要削弱西藏的声音，流亡藏人在印度西京举行徒步游行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大臣经院中主持春季传法会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开示大众要提升内心调伏。达赖喇嘛是从昨天星期天开始正式在达仁斯拉大臣经院中向来自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和西方等世界各地的上千多名信众主持了一年一度的春季传法会。在这次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中，达赖喇嘛将向信众讲授印度佛教大师寂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和第三世达赖喇嘛苏纳加措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解说》。在昨天4号第一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倡导信众要认真修习自己所信仰的宗教，通过宗教教义来观想恶果产生的起因，并用菩提心化解和减少恶业与灾难。达赖喇嘛同时倡导大众要有高尚的道德，他希望出家僧尼要严守戒律，认真修行和研讨佛法理论。随后在达赖喇嘛的领诵下，信众开始高声念诵般若经，期间法会赞助者排着队一一向达赖喇嘛进献了身语意曼扎三宝。之后达赖喇嘛正式以介绍佛教为本进行了传法。有关传法内容，担任法会现场华语翻译的台湾僧人阿旺念扎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这一天法王主要讲这个入心论跟那个淬炼精进菩提道次第这两部著作。那法王主要提到说，我们就是说对一个佛教来讲说，必须首先知道佛教的教义它的教义之后再修持的话是比较精致，比较能够真诚的，比较能正确的。所以在主要那就访问今天讲到说，这个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的宗教，当然是每一个宗教以自己的立场来去宣导所谓的慈心悲心的，但是呢我们佛教呢它主要的所讲的慈心悲心呢关系到容母有权众生的，唯独是这个容母有权众生而所宣说的。所以这就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透过缘起行空的道理来诠释所谓的慈心跟悲心。再来讲说，我们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追求这个知识，同时呢就是现今的科学家们，他们也是重视到我们内心的这个意识的性态的问题。所以呢希望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无论在学校的学习，在佛教的这个义理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是要考虑到所谓的内心，一切的苦乐都是出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必须要从内心里面要建立这种快乐，跟要断除这个痛苦。
今天星期一，在春季传法会第二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传授印度佛教大师寂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时，开示信众要调伏内心平和。达赖喇嘛说，和平是在原有的暴力和冲突上试图去消除，最重要的就是调伏内心。佛教的根基是要培养菩提心，以实际的情况断除一切无明。达赖喇嘛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都在倡导和平与非暴力，而要实现和平就应该提升对内心的调伏。 因此，培养慈悲心和关爱有情众生是调伏内心的基本方法，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平和、满足与安乐，才能真正享受到幸福。达赖喇嘛在今天讲到的《入菩萨行论》中，开示信众要养善除恶，多加学习佛教真谛，通过佛法改变自己，铲除一切害他心，并以发扬利益众生的慈悲心来争取成道果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举行九届车间仁波切遗体火葬仪式，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本月三号，葬礼2134年1月15号上午，尼泊尔时间8:45，九届车间仁波切遗体被迎行到乡间一个修正寺的院内，举行了火葬仪式。萨迦达智仁波切为首的萨迦派所有高僧和其他教派的高僧出席了火葬仪式，并向九届车间仁波切的遗体敬献了哈达。这场火葬仪式于当天下午1点左右在诵经声中结束。九届车间仁波切于今年1月22号在尼泊尔圆寂，享年87岁。九届车间仁波切从圆寂到2月5号，为期15天的时间，处于佛教密乘休止状态。2月6号开始，九届车间仁波切的遗体迎行到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的他本人寺院乡间一个熏增寺院中设立的灵塔中，随后让信众拜见九届车间仁波切的遗体。本月三号，葬礼1月15号为九届车间仁波切举行了火葬仪式。据了解，萨迦派高僧九届车间仁波切于1919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地区，9岁时被13世达赖喇嘛认定为南兰陀高僧转世。1959年流亡印度，曾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秘书长职务。仁波切还多次作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出席了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宗教大会。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今天在她的博客上就有关自由亚洲电台藏语节目和美国之音藏语节目的经费开支和播放时间面临削减一事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削弱西藏的声音。韦瑟在文章中指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节目和美国之音藏语节目将有可能被削减20%的经费投入，相关节目的播放时间将会缩短50%。如果美国国会同意这个计划，将在今年10月正式执行。对于境内外藏人听众，尤其是境内藏人听众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甚至可以说是打击不小。韦瑟在文章中强调，国际涉藏传媒就电台而言，用藏语进行广播的电台有3个，分别是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节目和挪威西藏之声，包括藏语和华语节目。在网络、电视等资讯并不发达的境内广大藏地，这3个涉藏电台对于处在特殊境遇下的境内外藏人有着众所周知的诚信度和吸引力。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份的藏区，中国当局为阻碍藏人收听境外广播而专门设立的干扰站多达数百个。2000年，为了落实江泽民的把敌人的声音压下去的指示，针对西藏与新疆实施了投资巨大的吸星工程，全面部署了大功率发射机进行干扰。其功率强大的噪音干扰又以拉萨为最，郊县和边远之地较轻，即使这样仍有藏人听众如饥似渴地收听境外广播，甚至带着收音机搭车到干扰较轻的外地去收听。拉萨等藏地还发生过因收听境外广播而被当局传讯或者拘留的事件。由于对国际涉藏电台的干扰主要是以城镇为主，所以有些农牧区的农牧民和寺院僧侣通过收听境外广播能够了解境内外的西藏情况，这都表明了这些藏语广播所提供的讯息对于境内藏人听众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威瑟说，鉴于国际传媒所坚持的立场和准则，提供的境内外西藏讯息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针对中国新闻媒体在西藏话题上的虚假报道，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中国官方主办的媒体基本不被藏人所信任，多是一边倒，多是一种声音，多是一党掌控下的宣传工具。因此渴望了解真情实况的境内藏人只能寄望于境外广播，而这些涉藏电台尽可能充分地介绍境内西藏被中国当局封锁、遮蔽和有意扭曲的讯息，尤其在新闻及时性方面，经常是所报道的最新实时动态，连居住在当地的藏人都不容易知道。这种种对比恰恰激发了受众追求真实和真相的动力，也正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挪威西藏之声等在境内外藏人中享有盛誉的原因。其中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广播就深受境内外藏人听众的欢迎，在藏区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发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西藏声音突然面临被削弱的命运，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于所有西藏人，尤其是境内藏人来说，绝不是非常不易的获得的讯息，已经饱和到了多余的地步。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其实有多么迫切的需要更充沛的西藏声音，如果削弱这样的声音，毫无疑问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西藏女作家韦瑟在文章中最后指出，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挪威西藏之声发出的西藏声音给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很多藏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勇气。韦瑟代表所有听众呼吁，请不要削弱西藏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在印度西京举行徒步游行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歌丧的报道。
在位于印度东北部西京仁万那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从今天星期一上午展开了全程126公里的仁万那至锡哲古日为期6天的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活动于今天上午在西京仁万那西藏流亡社区举行了开幕仪式。来自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楚征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仪式的同时向当地民众发表了讲话。仁万那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当今雄平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说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无端指责和恶毒攻击，反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要求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据了解，总共有50人参加了这次在西京展开的为期6天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徒步游行活动者计划每天步行25到26公里，活动将于3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这天在终点站锡哲古日举行纪念活动后宣告结束。另外，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僧人的带动下，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的150多名僧人从上周六3号开始举行的马苏至班加罗尔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已经抵达蒙托亚，今天他们从蒙托亚出发继续前往班加罗尔。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播送的中国学者马强撰稿的文章，强烈抗议中共封锁五明佛学院。
佛教文化本应得到扶持和保护，而今反而遭到厄运之魅，实属中国人不幸之中的大不幸。长此以往，中国的未来必然是一片黑暗。至此，中共大肆毁佛之际，作为一名佛弟子，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热爱佛教文化、尊重法治和人权以及正义的朋友以及全体佛教同修发出呼吁，密切关注五明佛学院事件的进展，把维护佛法、维护人类文化的延续当作我辈的责任，并请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宗教事务委员会关注 且制止四川当局的回佛行动，以致多修福德，少做恶业，早证菩提。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一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